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张志森先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那么您也看到，几个月来呢，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非常的严重。我看到呢，您写了一些森林大火的文章。不过呢，您好像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您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呢？
是这样，大火发生以后啊，全社会都很关心。你也不是看到那些人性的光辉，比如说有人捐钱、捐物，还有几万个志愿者上火灾的前线。有些志愿者自家的火烧了，但是他去救了人家的火，还有一些人去免费到灾区去建房啊。这个前阵子微信里面很多人都这个这样说。我呢前阵子肩膀有点问题，拿不动水枪，要不然我也很想当去当志愿者。但后来我想想，我能做点什么哈、所以我看到大家很担心，包括很多华人移民，甚至有很多海外的朋友都在为澳大利亚担心。但很多人呢不太明白，为什么今年的大火这么长，烧得这么早，火势这么大，又扑不灭。网上呢有些文章写得很可怕，但是呢他就是也没有深究里边的内容哈、原因。我以前做过医学研究，现在也经常写视频文章。我在想，哎呀，这点我是可以做的，我就做一点深入研究，然后与大家分享啊，公众其实有权知道真相。这个就是我的出发点。
我看您写的这些文章里面还内容挺多的，您是有采访专业的人士，或者是有研究哪些资料吗？研究了多少资料？
在过期的两个月里边，事实上就十一月上新这个大火爆发以后，我就开始跟大家一样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然后呢，就是说自从我决定写这个东西以后，我就一直在研究。两个月以来，我其实一直在研究，我看了几百篇的相关的报道跟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呢，通过这个研究，我就对这个议题啊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有了一个整体认识以后，其实吓了我一跳，我以前没有对气候变化有这么一种深深的危机感，所以我就很想把这方面的信息系统的全面的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通过唤起大家环保意识，希望每个人行动起来，大家一起挽救地球。
我也很想听一下您的这种危机感以浅显的语言说出来哈。通过您的资料研究跟阅读这些报道哈，您觉得以森林大火来说，为什么2019年森林大火的频率这么高，然后范围这么大呢？
其实在澳大利亚，森林着火是自然现象，它每年都有，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去年跟今年交界的时候，这个森林大火特别大。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说不清楚，其实森林大火发生灾难性大火需要有几个条件。一个是有点火，就是说自然的发生的跟人为的无意的跟有意的造成的点火。但是点在那种一般的那种热带森林雨林上面烧不起来呀，是吧？假如森林不干的话。所以大火的还有三个条件是高温、干旱，还有一个大风。当你在干旱的时候，这个森林里面的植被枯树也很多，它就很干燥，就是你说稍微一点点的火花它就烧起来了。然后呢高温的时候它烧得特别旺，然后再有大风的话，它就火就扩散得很厉害。这个就是为什么大火烧了这么长时间扑不灭。其实有很多火已经扑灭了，扑灭的火它那个风一吹，吹到临近的地方它又烧起来了。
对的，甚至是有时候打这个干雷的时候又打着了。
对的，所以关键的东西还是高温跟干旱。
您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森林大火啊，对环境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通过您看了这么多资料。
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那个碳排的二氧化碳排到大气里的二氧化碳的升高。我们今天的温度的升高跟排到大气里的二氧化碳的升高有关系。本来森林是吸收二氧化碳的，然后这样的大火把原来吸收的二氧化碳都释放起来了，然后大气里边的二氧化碳进一步升高，二氧化碳进一步升高是那个温度的进一步升高，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其次当然的话，大家都看到了空气的质量对健康的危害，还有一点，森林烧光了以后，其实改变我们的一个气候的那种 气候，那个可能降雨也少啦，气候更加干燥啦，还有当然了，财产的损失、生意的损失，还有我们环境没有以前那么好干了，
没有物种的
很多。
就是看这个趋势啊，你比如说森林大火越来越多，然后排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然后呢因为森林少了呢，吸这二氧化碳吸的又越少，看样子已经像这个蝴蝶效应里面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个趋势，是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气候变化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呢？
我这个看我们怎么看哈，假如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烧煤炭烧天然气啊，排放很多很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气里边，我们不做应对哈，那今后可能是越来越厉害。今年2019到2020的大火是记录性的、史无前例的，那今后我们可能比今年还要更加努力。假如我们不行动，不意识到这种危害，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在这场大火中让坏事变好事，让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就像这次森林大火一样，其实这个森林大火其中只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当中的一种。所以假如我们行动起来的话，这个就像联合国秘书长说的，气候变化是我们一场输掉的比赛，但是假如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可以赢得那场比赛的。
那么就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吧，您觉得普通老百姓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
我是这样想，其实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都行动起来减少碳排，从每个人做起，然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社区，通过我们的社区影响我们的国家，通过我们的国家我们影响整个全球。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除了我们平时说的国家层面的那个政策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当然了，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有很多方面，包括说饮食方面，我们多吃素，因为那个薛墨叶啊，它是养这个动物啊，能够增加碳排的。那个巴西就是因为了养动物，它把森林砍掉了，增加了很多二氧化碳排放。还有你比如说穿衣方面多选择一点纯棉的那个衣服啊，居住方面多用一些天然的材料啊，多栽一些花草啊。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出行的时候我们少开车，另外我们可以少用一点一次性的筷子啊，节约一点纸张啊。最关键的，我们假如有可能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多造一点森林种树，因为种树是吸收的嘛。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假如有花园的话，在花园里边多种一点那个把草坪维护的好一点，把多种一点那个绿色的那个植物啊，花草也好，蔬菜也好啊，这些多增加吸收的。
一个人可能种的比较少，但是人人都种的话，就是一个不小
的
数，
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所以人家说降低碳排是一种人类最大的希望，但是比起希望，假如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我们所有人行动起来的话，这种希望就无处不在，这种希望一定变成现实。这次大火，好像很多人说澳大利亚那个怎么救火能力不够，其实这是对澳大利亚的一种误解。澳大利亚这个大火面积太大，人太少，资源很有限，这个社会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了，包括从政府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个体的层面，大家非常努力。所以这里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一下所有为大火做出奉献的出力的人。
您觉得这次的2019到2020年夏天这个丛林大火，是不是会让比方说澳大利亚将来的比方说政治走向有所变化呢？
我想会的。首先一点呢，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本来就开始意识到环境对我们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目前为止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蛮厉害了。但是以往的人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很遥远，但这场大火是一个灾难，但这个灾难给了我们一点正面的东西。这点正面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气候变化就在眼前，就在我们身边，就是那么的危险。所以大家都有了这样一个心愿，需要保护环境，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昨天我听了一篇报告，有人把这个事件看成一个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这个事件让全国觉醒了，环保意识唤醒了，所以大家希望做事，做一些环保方面采取一些积极的 措施政策，我想每个人也有意愿自己也行动起来，加入这个保护地球的行列。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
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